实做见证的，你们都是诚实做见证的。因为在礼拜天的时候，我挑战你们说，愿意礼拜五晚上都来。很多弟兄姊妹说阿门，但是很多的人超过一半没有来。OK， 那没有来的我不敢说，但是你，我在今天在座的都是诚实做见证的，好不好？你告诉你的邻座说，你是诚实做见证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感谢主自己的恩典。你们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因为教会的宣教年会每年都开，每年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摆上时间啊，甚至金钱，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祷告，似乎是一件好像一个 routine 的工作，其实不是。每一年的宣教，我相信神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和新的意向。我们要学习突破那个旧有的习惯，知道神量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神量给我们一定是新的。永远记得每一年上帝量给我们的宣教都是新的，新的使命啊。那我今天很荣幸介绍李志群牧师啊，给我他比我多一个字啊，也是我的大哥，我认识他20年，也是在主里面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不敢说别的牧师怎么样，但是这位牧师我可以诚实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他是个非常爱神的人，也是个非常爱人的人。我常常称他是个爱心牧师啊。我相信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啊，给我们弟兄姊妹不一样的一个经历。我稍微介绍一下李牧师。李牧师他是现在在传扬事工啊，从事教学和培训的主任。他过去在9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侍奉，然后在 Partner International 做这个我们这个华人部的主任啊，一直在推动宣教的工作。很感谢神，神让他也在这个宣教这个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一边做神的工，一边接受装备。他在 Western Seminary 接受神学训练，他也是我们于牧师的同学啊。上一次于牧师特别已经介绍，那他在服侍这么多年的时间，在这个繁忙的工作里面，神也给他继续接受装备。他还拿到这个宣教学博士的学位，所以神也让他在教育方面，在宣教方面，在工厂的侍奉方面都有非常丰厚的一个经验。李牧师他是出生在中国，成长在台湾。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他多大的年龄哈哈啊！很感谢神，他真的是神使用他，他也算我的老乡，因为他也是安徽人，呵呵，很感谢主。但是他出生在南京，透露一下他的出生地啊。他有两个很宝贝的女儿啊，很感谢神，都已经成家啊。他也做了外公啊，实在是上帝恩待他们的家庭，两个孩子也是非常的爱主，在教会都是热心的摆上啊，也非常的乖巧有礼貌。那李师母也在职场侍奉了很多年，那退休之后也给李牧师在不同的教会参与配搭服侍。那李牧师他现在主要是在这个传扬事工啊，做这个培训的工作啊。他几年前从2012年从 Partner International 退休啊，荣休服侍二十年啊。很感谢主，他从 Partner International 退休之后，他加入了这个传扬事工啊，神也使用他在各地来广传福音。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带领我，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康俊教会。其实我来到贵教会今天不是第一次，我来过很多次， 因为过去二十年在国际福音协传会 Partners International 服事的时刻呢，常常有机会陪同宣教士啊到贵教会来，可能有些人见过我啊，就是过去有这个刘明和牧师，你们都认识啊，也是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事工伙伴啊。那我过去在这个福音机构叫做 Partners International， 他这个宣教机构跟一般的宣教机构有一点不一样，他是不差派宣教士。那怎么样做宣教工作呢？就是在世界各处，包括在中国，在像刘明和牧师是在台湾，还有东南亚在非洲各处，在寻找当地的事工领袖作为伙伴啊，用 partnership 的方式，伙伴的方式，就帮助他们来向他们的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差派宣教士从美国到世界各处去啊，那就是当地的同工来接受了帮助以后，他们向自己同胞传福音更有果效啊。这个没有所谓的语言的障碍，没有文化的差异啊，也没有签证的问题，因为他们就在啊，而且在这个经济上也很有果效啊。用过去我们这个机构用这种策略啊，不是二十多年，我在二十多年，总共七十年啊，很蒙神祝福啊，就是用带领了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当地人信主啊，也建立了很多的当地的这些事工的伙伴的领袖啊。那神也很祝福。那我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在协传会也学习了很多啊，这种各样的宣教的理念、宣教的策略啊，也感谢神让我过去跟李群牧师我们真是相交。也将近二十年啊，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除了姓李，而都叫群，我叫志群，我比他多了一个中间多一个字啊。然后呢，又是老乡啊，因为我的父亲是安徽人，我母亲是南京人，我是在南京出生啊，两岁到台湾去的啊，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知道我的年纪啊，所以1947年出生。1949年啊，到台湾去，在台湾成长啊，受教育啊。我当初在台湾，我是学什么？学建筑的啊。那神很奇妙啊，本来要一心一意要当建筑师啊，后来建筑师不当了，当牧师了啊。那我觉得更好啊，更有意义，因为建筑师啊，天天在那边设计画图，是为别人做盖房子、做嫁妆。那做牧师啊，是能够怎么样救人灵魂的啊，这是我觉得是更有意义啊。那神带领我到美国来留学，然后我就留在也有机会就留下来啊，那也竟然也就能呼召我出来全职侍奉啊，全职侍奉我就选择了。没有做牧会的牧师，而做了宣教的牧师啊。那过后这两天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做见证啊，怎么样走上这条路，而没有牧会，而是做宣教啊。那当然牧会宣教啊都是神呼召出来服事的啊，都是传福音的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三天的宣道年会今天是头一晚啊。因为我过去除了在机构服事啊，我在教会也负责宣道的工作啊。那我们教会呢，我是住在蓝湾的啊，在基督之家第四家啊。那我们过去也是很注重宣教啊，每年都开宣道年会。那像我们过去呢，都是三天的聚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后来我们就改了，只有两天了，说了。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同工们发觉啊，弟兄姐妹啊，礼拜五来的，礼拜六就不来了，哎，礼拜六来的，那礼拜五不来，所以研究了半天，大概就是说不需要礼拜五就省掉了，就不办了，就是你啊，像你们教会好啊，礼拜五坚持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特会啊，礼拜五也有这么多人来，其实是算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啊，是我们啊，在开始做宣教联会，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就先跟大家promise， 就是。凡是参与宣教的教会就兴旺啊，凡是参与宣教的家庭神就祝福，凡是参与宣教的个人神都祝福啊，很多的啊，神绝对是，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嘛哈。我们今天跟大家首先啊看这个主题哈，救恩与使命，现在要是看这边。Turn on 哈，开始哈，啊，救恩与使命，哈，我们所要用的经文哈，是，遥控可以吗？啊，就是在诗篇，我们要用诗篇第67篇，啊，打在这上面呢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会把这整篇诗篇。来跟大家来勾述一下啊，那么这个讲到救恩与使命啊，救恩是什么呢？救恩很简单，救恩就是福音啊，我们说传福音就是传救恩啊，那我们相信，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80%-90%，可能有几位还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大部分的都已经信主了啊，都已经得到救恩了啊，就可以说是我们在过去的我们年岁当中，我们已经是蒙神怜悯啊，蒙神赐福，也蒙神光照，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就是救主啊，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他是没有罪，可是呢却以无罪代替有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就为罪人而死，代替了罪人的罪，也就是包括你我的罪啊，那我们今天呢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的罪啊也就因而被赦免了啊，被主耶稣来担当了。这是我们因而相信这样的整套的啊这个救赎计划啊，领受这样的救恩啊，我们就得到永生了啊，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啊，这是一件美事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圣经上讲哈，圣经上我们说约翰福音3:16大家都会啊，就是说啊，深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非常宝贵啊！我以前是在天主教啊，的各位当中可能也许有人像我这样的背景哈。后来我到美国来，我转到基督教啊，有这个有机会有这个纯正信仰啊。我过去在天主教是不会不读圣经，更不会背圣经啊。我后来遇到美国这边，我遇到一个老姐妹李妈妈，哦，她会背约翰福音3:16，我就觉得很不得了，很惊讶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会背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啊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这就是福音。我们说福音就是，我们就用这句话就可以代表啊，整本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讲福音，也就是讲救恩啊，救恩啊。因为这里讲到 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独生子，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至灭亡，会永生。当然我们还会更深的话，我们会讲到因信称义，就是因着信，因信就称义，被称为义，因信就得救。我们今天都是因信得救，那我们这是一件大好的消息，这很极大的恩典，我们叫做救恩，我们蒙了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感谢赞美主，我们得救了，好不好？当然好，那可是我们得了这么好这么大的好恩典好处，我们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希望这个恩典这个好处啊，能让我们的家人也能够得到。我们又想到我们的亲人，除了家人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好朋友，我们都希望他们得到这个好处，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站在我们这个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想着，哎呀，我们的中国，我们同胞也要得到这个好处，这个我们因为有好处，都希望我们的所爱的人都能够领，都能够得到嘛，都要得到，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把这个救恩，把这个福音要传给我们的家人，要传给我们的亲人好友，要传给我们的同胞，那可是啊，不止如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神爱世人，他的心意更是不像我们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这个救恩啊，要全世界的人类都要得到，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的话，神的心意是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你的亲人， 你所爱的人，你的国家，你的同胞，神要所有世上的人都要得到这个救恩，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每个民族，神都爱，所以其实神的这个心意啊，在圣经里面很早就表明了，就启示了。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读诗篇，读旧约，读诗篇，诗篇大部分都是这些诗人发出情向神献上赞美感恩，发泄情绪，有很多的祷告。后来我们发现诗篇第67篇，诗篇第67篇，很奇妙，很宝贵，竟然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信息在这个里面，神的心意在这个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边大家看得到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个他，我们是又应该是有个这个是神的那个神字旁，四字旁那个他，就是愿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都要敬拜赞美这位神。那这一开始这篇诗呢，我们称为什么？宣教子的诗。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息都是 OK。 这里面讲到神，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里就跟这个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的祭司给他们的老百姓的祝福，也就是也同样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也是用这样的这个这 这样的句子哈。你像这篇啊，这是民数记里面的哈，大家也都很熟。有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完了之后，牧师会给大家祝祷祝福，也用这一句话啊，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好，仰脸，对不起，那个打错了，赐你平安。好，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这首诗里面有同样的意义。好，这是一个向神祈求祝福，向神来仰望神，来求神光照恩赐，这样的一首诗也在这个里面。可是这首诗最宝贵的就是这个讲到这个第二节，好叫世界回到刚才那个，好，对，第二节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神的道路是什么啊？神的这里就很明显讲到救恩了啊。那神的道路啊，神的道路就是我们不是说主耶稣不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吗？啊，其实我们要把它引用在这里的话，就是让世界都要认识主耶稣啊。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要我们认识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我们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啊，要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啊。那道路也可以说是神的方法啊，神拯救人的方法啊，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在这个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黄色的部分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讲到世界啊，万国啊，列邦啊。我们刚才领会的诗会领唱同工就帮我们选的诗歌很好，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列邦、万民、万国啊，而且他这个第三节跟这个第五节他是重复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是重复的。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啊，它有重复，这也是一种诗的题材啊。到最后讲到说地的四极就是讲到全世界啊，所以讲万国万民啊，万族啊，万邦都要怎么样？都要得知神的道路，都要得知神的救恩。我们不只是要得知是知道，对不对？我们更要怎么样？得到啊，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啊，是最宝贵的。好，这个诗篇里面哈，这诗篇里面啊，就有很多的很宝贵的信息啊，包括了神他的心意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这也是。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真理啊，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下一章，这首诗的诗人写诗的人是谁呢？很奇妙，这个又像大卫又不像大卫，因为这个前面这个六十几篇诗篇，大概有诗篇里面150篇里面可能有1/3是大卫写的，那可是这66、67却没有注明是大卫写的，前后都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不能妄称说是大卫写的。无论如何呢，这个诗人啊，他透过感恩啊，而摸到了神爱世人的心怀，为全世界祷告，他恳切地求神借着他们这些蒙福的以色列人，让神的救恩能够临到万国万民啊。这个是刚刚写这首诗的当然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嘛哈，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在这首诗里面，这个诗人他摸到神的心意，他是爱世人的啊，而且呢 既然他愿意要为，不只是为犹太人，他愿意为其他世界其他的万族万民来祷告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救恩。好，我们下一章。好，这个犹太，这位诗人，这位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他超越了狭隘的宗教跟种族的观念啊。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种族观念是很重的，他们是自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甚至于是看不起外邦人的啊。可是呢，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诗人他看清啊，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祭司的国度，没错。可是呢，是应当要对全世界归向真神负起这个使命啊。所以呢，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祷告。所以诗人是如此不简单的，很不容易的突破了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自以为意的那种感觉啊，狭窄的宗教观念啊，他们这个犹太教啊，以及民族的优越感，但他使他们关心到神所关心的万国万民啊。所以啊，这首诗篇在求神怜悯啊，赐福光照，使世界都得知神拯救的方法啊。这首诗出现了这么多的万国万民，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表示神是要普世啊，都能够听到福音，全人类都能够蒙到救恩啊。神也要怎么样？神也要因此而被啊全啊普万国万民啊得到敬畏啊，要从万国万民啊得到荣耀啊，要把这些全世界的万国万民都要敬畏神，都要把荣耀归给他。我们在往后这两天，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讲到这个使命是一个荣耀的使命。神，我们的神很奇妙，他什么都有啊，他要什么呢？他什么都不要啊，他还就要一样啊。神就喜欢什么？喜欢荣耀啊。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刻，神就喜悦啊。那当然不是我们所谓的虚荣了啊，我们的神他是要那最崇高、最伟大的、最啊那个荣耀。好，那我们从这个啊，从这个旧约里面啊，就发现这个诗篇六十七篇是一个宣教的诗。那其实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意义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在新约里面，那就是更确确实实的。看到很多的啊，很多的有关于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做宣教、传救恩的这些教导经文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啊。其实大使命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你找不到大使命这三个字的啊，就是啊，可是呢，却有跟大使命有关的经文很多，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们称这个是大使命啊，是荣耀的使命啊。这大使命的经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至少有五处的经文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我相信我们教会这么创会30多年40年，对，宣教工作做了很多，也很蒙神祝福，像这些经文大家都是很熟的啊。我们不妨来复习一下啊，我们来啊，来很快的来读一下哈。如果大家对宣教对这些有关的大使命的经文不熟的话，倒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是马太福音啊，28章18到20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啊，我们一说大使命的话，大部分都会啊、指出啊《马太福音》啊这个二十八章这一节经文。好、啊，接下来是《马可福音》啊，四部福音都有啊。啊，《马可福音》16章15节很简单，就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这个是很直接啊，就是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就是大使命。路加福音也有，啊，路加福音这里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啊，这里底下underline 那个地方就是讲到，啊，要传到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啊，再下一个，啊，约翰福音也有，啊，约翰福音这里说20章21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这是主耶稣讲到大使命，还讲到差派啊，差遣他的门徒啊。当我们有机会能够读上下文就更好哈。这个也是我们一讲到大使命的经文呢，大概也都会讲到这一节啊。使徒行传1章8节啊，我们从7节读起啊，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就是他不但是讲到啊要去啊做我的见证，就是传福音啊。我们做见证跟传福音是一样重要的啊。那很多的时刻我们是见证啊，比我们用嘴巴去传啊传福音更容易感动人啊。而圣灵降你们，这里当然也讲到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所谓宣教的一些策略在这个里面啊。我们以后有，我们还会再详细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些都是我们讲到大使命有关的经文啊。那这个大使命有关的经文是什么？都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刻教导他的门徒的。主耶稣在什么时刻？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了啊，在世上又有40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就在这段时间陆续的啊，跟他们啊，把这些使命啊，把这些交给他的门徒啊，所以啊，这个是啊，这是这个啊，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讲到大使命啊，主耶稣的这个使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啊。这个大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刚才看到啊，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的目标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也不是完全是犹太人，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是什么？是万国万民万族啊，通通都在啊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这个对象啊，要这么全世界普世的人啊都要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这里有一个图啊，这里有个图，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世界地图啊，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啊、非洲啊、亚洲、欧洲啊、澳洲啊，五大洲三大洋，这就是普世啊。好，这张图呢是我在以前过去在国际福音协传会的时刻，我们到各处去介绍宣教，我们常用的。这个在一个，这是有一个宣教的一个特有名词，叫做 10-40 window 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啊，一个从北纬40度到10度啊，10度到40度，太平洋到大西洋，就画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框啊，在这个框框里面呢，这个窗户里面呢，就是很多的90%的所谓未得之名，所谓的 没有幸福没有信的的人国家民族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那个在将近三十年前我们 PI 的协团会的主席会长他提出这个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要找到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还没有信主的人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向他们传福音就是他就创造了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名词叫做 1040 window 所以是一个宣教的名词那我们过去的这个很多的机构包括我们过去的协团会也就在这个 1040 window 里面来建立事工寻找这个事工伙伴建立很多的这个事工的据点像在这些范围里面那我们说万族万民万民我们在美国我们就可以看到全世界大概200个国家人大概几乎在美国都有那我们看几张图片这刚才那个就是非洲的小朋友这一张图片是印尼的这一张是马来西亚的你们看这些孩子他不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海边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眼睛大大黑溜溜的很可爱他们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马来人所以他们不是信回教的马来人基本上都信回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比较没有信回教马来人都一定要信回教这是他们的法律规定那这些是在海边的少数民族也是我们也是要把福音传给他马来人回教徒他们也希望把这些少数民族通通变成回教徒那我们希望他把它变成基督徒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传福音还需要有一些策略那这些呢是大家可以看这是在中亚洲了吉尔吉斯一看就跟刚前面那些都不一样这些孩子是什么缅甸的我们过去到缅甸去短宣这是在这里应该是在梅苗那个地方缅甸这是一个孤儿院这些小朋友你看他们这样子不是不礼貌他们这样子的姿势是表示对神的尊敬他们是一种敬拜我们是这样子举手敬拜他们这样子的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子手摆在胸前这是他们对神的尊敬在缅甸的小朋友这是哪里人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蒙古人我们中国我们有汉满蒙回藏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蒙古族这是藏族这是藏族这些都是中东的了阿拉伯地方的这些阿拉伯人基本上都信回教可是也有很多的信也有很多基督徒了这张图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我们中国万族万民我们中国人是最多的全世界我们中国人大概占了将近1/5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大家知道吗60亿65亿70超过70亿71亿差不多那我们中国有13亿再加上我们海外的在听说再加上有一些没有统计在内的应该有将近14亿人所以是将近全世界人口的1/5这个是东南亚的地图东南亚这里就是除了马来西亚印尼是回教徒其他的这些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都是佛教都是佛教国家 这个也是在我们去缅甸短宣的时刻啊，有这个，这光缅甸就有100多个少数民族，光缅甸就有100多个少数啊，万族万民啊。这个是，这是哪里呢？也是印尼的，叫做雅琪，印尼的西北角的雅琪。这大概2004年吧，大概是那个南亚海啸，南亚海啸就发生在那个雅琪。雅琪这一个地方，南亚海啸大概死了25万人，一个海啸上来40尺的浪就死了25万人，光雅琪这个地方就死了20万。所以这里啊，这里是，那这个地方呢，是99.9%都是回教徒。那他们是属于印尼的一个地方，可他们还要脱离印尼而独立。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印尼是还是虽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数最多的回教国家，回教徒最多的国家，可是还不是回教国家，他还允许有天主教、基督教、其他的五大宗教，他们还允许。那这个雅琪呢，他要独立，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100%的回教国家，要用可兰经做他们的宪法，所以要跟印尼政府打仗，要独立。那曾经他们也是迫害基督徒很厉害的啊，可是南亚海啸之后啊，很多的基督教基督徒进去赈灾帮助他们，他们现在竟然在雅琪有教会了啊，当初是一个都没有的啊。好，这刚才那个也是缅甸的这些佛教啊。看完这些图片我们大概有个印象啊，这个当然要，如果要打这种图片可以打100多个啊，不同的种族人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大使命的重要性啊。大使命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个我们看圣经，我们刚才读了圣经5个地方都讲到大使命，那可见是很重要，对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都读完那些经节了。好，第二点，为什么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颁布的，这个为什么重要？这个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颁布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这个使命。这个虽然不是说遗嘱啊，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刻所教导的是非常重要啊。第三个就讲到时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福音的时机啊，要时机是非常的，在这个时刻是时机成熟了啊，庄稼熟了，时机到了啊。那我们都过去我们都看到这个，不只是10年前的911这种恐怖事件啊，这过去这些这么多的这些灾难啊，除了雅琪的，还有这个各天灾地震啊，天灾人祸啊。那现在大家看得很恐怖的就是这个 IS 所谓伊斯兰国要兴起了啊，要他们这个是这很残暴啊，甚至于如果让他统治世界的话，那我们都遭殃了啊，这是一个灾难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除了这个 SARS， 现在又有什么这什么伊波拉病毒，这个看起来比 SARS 还厉害啊，这些啊。所以呢，事实上真的是末世要到了。那也是我们更是要趁着现在赶快传福音啊。那说庄稼熟了也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很多的人就等到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啊。那还有一个最后这一点啊，第4点，教会啊，大使命就是教会的首要的工作。首要的，我们教会的功能有哪些啊？教会就是有崇拜，对吧？敬拜，主日崇拜，敬拜神。教会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这个教导啊，像牧师啊要开班，有主日学啊，有教导，有查经班，有这种学习啊，教导能够灵命长进的啊。还有教会还有什么功能？还有团契小组，团契大家在一起啊，弟兄姐妹彼此协助，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啊，有这样团契啊。教会还有什么功能啊？教会就是有这个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啊。所以以前有个宣教学家就是说，我们神就是宣教的神啊，我们的圣经就是宣教的圣经经典啊，我们的教会就是宣教的一个机构啊，我们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最重要的，如果教会不传福音，那就不成为教会啊。如果说什么关爱，如果彼此相爱啊，如果关怀很多不是教会的异端，甚至于他们也都能够做这些啊。我们教会啊就是要传福音啊，是我们啊的大使命，不只是教会的首要事工，也是我们每个信徒的基督徒的首要任务啊。我们一生中，我们得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传福音当作我们一生的一个重要的啊，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全职侍奉啊来传福音，我们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职业的岗位上，甚至于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都可以传福音的啊。那以前我在天主教的时刻，我们认为说啊传福音都是神父修女的事情啊，后来我到基督教，我们的教导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的啊，不是牧师的长老的执事的事，每个人都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传福音当作我们一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一个任务的话，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有意义啊。所以大使命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再讲一下我们这个啊所谓宣教的策略啊。宣教策略我们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讲宣教，其实我们在有些地方不讲宣教了，就讲什么，因为到讲你要到讲 mission， 你要到有些地方去，你是说你是宣教士 missionary， 那很多国家就不让你签证，不让你去啊。有些地方说你的工作是做 mission 的，你也不要也拿不到签证啊。有很多人怕的看到 mission 就很怕啊。那这个其实宣教是什么？是一种文化啊，在的策略上是用这种跨文化的一种啊传福音的方式啊。从文化那怎么样啊，我们做宣教呢，策略是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异文化啊。到异文化是最难的，不同的文化是很难传啊。那我们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我们先从同文化的啊，我们再到近文化，再到异文化啊，用这种方式来，用这种策略来传。就好像我们华人嘛，我们华人跟华人啊是同文化啊，我们华人其实华人之间也有很多的次文化，整个中华民族那么大，有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啊啊。其实啊，我们也许这个从国内来的跟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同样都是华人，整个大的中华文化底下还有不同的文化啊。所以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海外的华人，像 ABC， 我们说是年轻这一代的 second generation， 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可能是啊同文化，然后再到近文化，然后才到异文化。像我们要跟回教徒传福音，那是纯粹是要异文化了啊。所以啊，是要有一点这个有不同的策略。宣教的方法啊，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有直接式的传福音跟间接式的。直接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个人布道啦，直接就是 就是这个属灵四定律就讲到福音了啊，救恩了啊，有这个布道会的方式啊，还有这个我们去做培训传道人啊，我们这个教会的职堂建立教会啊，这些都是直接传福音啊。那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就是叫做社会福音工作啊，包括了慈惠的方式啊，扶贫啦、赈灾啦、办教育啦啊。我们过去我们这个我们协传会啊，我们就过去就用很多的这种间接的方式。那其实严格来说，我们用的是什么？所谓这种两条轨道的方式，我们叫做整全福音，就是把这两种综合起来啊，先啊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啊，然后到了成熟的时刻啊，才就是先做松土的工作啊，然后再传福音啊。那因为在很多的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啊，不允许你就直接就去讲福音啊，可是呢你可以借着办教育啊，借着扶贫赈灾啊，甚至于借着改善经济啊，改善环境，用社区服务的方式，而先把基督的爱传扬见证啊，然后再来传福音啊。这叫做一个全人关怀。你关心一个人的时刻，你先你跟他传福音之前，你先关心他的生活啊，先帮他医病啊，先改善他的贫穷啊，让他的孩子可以去读书啊，他就感受到基督徒的爱，感受到神的爱，他就啊就容易来接受福音了啊，是一种全人的关怀方式，一种整全式的福音啊，所以这都是宣教的方法策略。这些图片都是当初我们那个机构做这些扶贫赈灾的扶贫赈灾的这些啊，像我们去这个这那些赈灾的那个米袋上面都写的是中国心啊，海外的基督徒啊奉献摆的这个米，叫做中国关心中国的同胞，中国心啊，基督爱。同胞情啊，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目的就是要传福音，传扬基督的爱。这个是用这个所谓扶贫什么，你帮助一个，比如说在广西贵州啊，有那个贫穷的家庭，小孩子都不能上学啊，供不起小孩上学，那我们就去送他几只羊啊，教他怎么养。送给他以后呢，他就养一养，过了一年以后，这个五只羊能够变成50只、100只啊，他这个繁殖力很强啊，就可以卖小羊啊，卖羊奶啊，这小孩子就可以去读书啦啊。那然后我们这些童工他就把5只羊还给我们啊，那我们就送给另外一个贫穷的家庭，再帮助他去养羊，就借着这样的巡回这种扶贫的方式，就把基督的爱也传了，也传扬了。你再跟这个让这个孩子去读书啦，你再到他家里面去探访啦，就像去传福音啦，就那个心就心就软了，土就松了啊，就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啊，讲到这个，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这里我把那个去字特别写。放大一点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要行动啊，这个大使命是神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那我们怎么样就要去动，就要起而行啊。因为我们通常是怎么样，我们听了很多啊，这懂得很多啊，可是呢就缺乏是行动啊，所以要这个地方说你们要去啊，所以那我们说要去的话呢，我们要如何的来参与啊，参与，我相信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其实这些应该都是大家都熟的啊，我要很快跟大家勾述一下啊， 如果你还对宣教还没有那么多了解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认识一下啊，教会怎么样来做宣教的工作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会有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参与教会的宣教啊？那怎么样参与呢？我们要先认识啊，认识宣教工作，认识宣教工作包括怎么样？认识宣教士啊，你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你们认不认识啊？你们要怎么样才去选？选一个你们的有负担的宣教士，你们来支持他呢？啊，有什么样的宣教机构？啊，宣教机构很多啊，啊啊，你像我们这个机构说是做用这种方式的做宣教，有很多就是差会直接差派宣教士的，啊，有很多的是做福音广播的，像远东广播公司，啊，很多很多文字工作的，啊，都是宣教机构，啊，我们要去认识。啊，哪一些跟我们教会跟你个人能够契合，你有感动，你愿意来在这方面去认识去支持的。第三个就要认识宣教的工厂。宣教工厂我们当然是我们很容易就所谓的就是传福音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从无论你从台湾来、香港来、中国大陆来，你想到就是中国人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其实呢，我们需要打破，我们需要跨文化，我们福音要传给华人同胞是没错，可是我们也需要向非华人去传福音啊。那宣教的工厂也可以是在中国以外，也可以去到东南亚去，也可以到中亚洲去，甚至于你到那个回教世界去。这个宣教的认识就是考虑怎么样，就是金钱的支持奉献说到奉献我们宣教的奉献，我们过去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奉献呢？在你十分之一的奉献以外我们通常说我们的教导都是我们用十分之一来奉献，那这个奉献呢，我们是认为这个是你的本分，你这个奉献是留在教会里面的，做教会的事工的。那你要做宣教的话，你要参与宣教，你要在你十分之一以外再做奉献，特别是做宣教的奉献是在你十分之一以外的，这个是我们的鼓励，也不是规定。我们到各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你的十分之一奉献留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事工教会的职堂建堂，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可是你宣教的奉献支持你用你十分之一以外的，甚至于怎么样用信心的任线？信心的任线是什么？在你十分之一以外的宣教任线的以外的，你凭信心的愿意，你承诺在你未来的这一年当中，你能够奉献在宣教上面来支持宣教工作就好像是说你的股票或者是说你我们不鼓励你去买乐透如果你有什么也不鼓励你经常去想到那些意外之财，可是呢你也许你有任何的一个在你想象不到的一笔收入神给你的你把它拿来奉献这是你凭信心你可以做这样的奉献作为就好像很多的教会有特别为这个为教会为宣教做一些义卖这些收入可以那我们有些人说他得到一笔遗产意外的没有想到的一笔遗产他可以拿其中的一部分来做宣教的奉献我的刚才李群牧师讲到我两个女儿我们两个女儿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我们家里呢也是经常有海外的同工宣教士来接待宣教士他们都看到经历到所以他们对宣教也是有负担那 有一年暑假，她们两姐妹都打工啊，我们这年轻人学生也都是暑假都打工嘛。他们打工的时刻呢，他们三个月的暑假，他们两个人就去打工，赚了钱，就可能是6000多块钱，两个人合起来哈，那平均一个月1000块钱，也不多也不少啊。他们就两个人，他们就合起来就奉献了600多块，啊，他们是拿1/10啊，说就交给我太太，交给他们的妈妈说，啊，这个600多块钱，我们你请妈妈帮我们去奉献到教会里面去，做宣教的奉献，支持宣教的。那我太太收了他们这个600多块钱，就把它就说凑个整数好了，啊，660几块，那就凑个整数700块，就说要给教会的宣教任线奉献，给那我们教会支持，跟你们教会相信也是一样，支持很多宣教师宣教机构。那到底要支持这个奉献，特别奉献嘛，也不是每个月固定，就是特别的，要给谁呢？那我太太就想到一个，其中一个宣教师是叫做葛忠良。为什么他，我说你为什么想到葛忠良，不想到别人呢？他说这位葛忠良牧师啊，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是德国人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后来就回到德国了，讲的都会讲中文的，在德国呢就办一个图书馆，在德国就向从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学者学人传福音。他是做这样的，虽然已经70多岁了，还在做这个工作啊。那我们教会是支持他啊。那我太太就想到这个，他姓葛，草头诸葛亮的葛。我说你怎么想到他呢？他说他姓葛，那我母亲也姓葛，他想到的都姓葛，他就这么联想。他说而且他做这个，他也认为他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在德国的宣教士，从中国出来到德国又在继续做华人的这个福音。好，就跟教会就奉献到教会，就指明说给这个葛忠良牧师的啊，不是给别的其他的宣教士。那很奇妙，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张弟兄，他是专门负责跟葛牧师联络的。我们每一个宣道组有分工啊，不同的人负责联络不同的机构跟宣教师。这位张弟兄负责跟葛牧师联络，张弟兄就那天就打电话给我说，李弟兄啊，那时候我还没当牧师嘛，啊，他说我当负责宣道组，他说德国的葛忠良牧师啊，他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啊，我看我们教会宣道组能不能够支持他一些，支持他。我们说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他需要多少？他说700块，不多不少。我说哎呀，我说那么巧，我说700块，我说感谢神，我说你跟葛牧师跟葛忠良牧师讲，我说700块已经在路上了，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财务同工已经收到这700块寄出去给葛忠良牧师，只是他还没有收到，可是他就有这个需要，就这是我们亲身经历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两个女儿暑假打工，这是额外的赚的这个工资的奉献啊，我太太把它凑足700块，教会又指明给这个葛牧师，葛牧师正好有需要，说要多少，不是7000块，也不是200块，就是要700块。所以说这是我女儿他们也都听到也都很惊讶啊，这就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教育，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做宣教的奉献啊，是神所喜悦的啊。那这个葛忠良牧师做这个宣教工作一定是神喜悦的，在他还在需要的时刻还没有开口 神就为他已经预备了，啊，这就是一个，这种就是算是一个宣教的一个特别的奉献，这是神，我相信神喜悦这个，神喜悦这样的宣教的事奉献啊。那也很感谢神，我两个女儿，这神都很祝福他们啊，他们两个都是先后都是读 UCLA 毕业了啊，然后也都找到都有很好的工作啊，很厉找到啊，我都没，我们为他们祷告是说，不是说你们要找到最好的对象，我们为他们祷告是说你们要找到最理想的、最合适你们的婚姻对象。那他们现在感谢神都找到最合适的啊，都不是最好的，最合适他们的婚姻对象啊，都神很祝福他们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宣教的任限哈，那另外呢，我们做宣教我们最重要就是要祷告，我们都不离开祷告，祷告是一个基础。祷告怎么样呢？祷告我们整个宣教工作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使徒行传整个都是宣教的，那整个其实就是圣灵在带领。我们祷告是整个宣教工作需要圣灵的引导，就好像有就保罗他要往东传，圣灵有马其顿的呼声，圣灵让他看到异象，他就去往西到马其顿去了，是圣灵在做工，圣灵在引导。那我们宣教工作也需要圣灵的力量来加添力量，就像我们马太福这个使徒行传说，圣灵要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才有力量做宣教。那最后做的宣教工作做的成不成，好不好，还是圣灵来成就，自己来成就啊。我们有的时候做了半天做了不成功啊，其实呢很多的我们可以回想起来，很多的是我们缺少祷告啊，是圣灵没有动工啊，最后成就还是要靠圣灵，所以这些都是要需要祷告。我们无论是宣教士、宣教机构、教会，我们这些同工们都是做宣教的工作，都是离不开祷告啊。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些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宣教机构也需要祷告来支持，我们教会的宣教的事工也需要祷告啊。我们对自己对宣教的负担我们也需要祷告的啊，就求神给我们看到需要，看到异象啊，看到我们的负担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也需要祷告啊。所以看亲身啊，除了刚才讲的这个认识啊，然后要祷告要奉献，最重要还是要去，还是要亲身参与。亲身参与有几点，你参与宣道组、宣道委员会啊的。每个教会有不同的编制啊，组织，你就参加宣道的宣道组的事工啊，参与侍奉啊，你可以参加短宣啊，很多每年教会无论暑假寒假啊，都有各个时段都有短宣的，可以考虑参加啊，一定要考虑参加，因为短宣参加短宣会让你的人生有所改变啊。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老，他的儿子UC Berkeley 毕业，他的毕业以后他的梦想就是要买一部跑车，年轻人嘛，最想就是要有一部跑车。那后来他去澳门去教英文短宣，去回来以后他也不要跑车了，后来呢他去读神学院，他经过这个宣去他去短宣回来，他整个人生生命改变啊，宣教啊，然后去考虑短宣啊。无论你的年纪长了也没有，我知道有七十几岁的年长的伯母照样参加短宣的啊，出去一两个礼拜到缅甸到泰国去宣教的。 因为你们去宣教，你不要做很多，不必讲道，不必，你去关心、探访啊，做见证，就是很好的宣教啊。有很多的当地人，他看到你们这么远来的伯父伯母，那么大年纪去关心他，他们就很感动。神学装备啊，接受去读书啊，读神学，接受装备啊。教会的宣道的事工有很多的哈，宣道组的工作，宣道联会的筹备啊，宣教士的关怀啊，短宣队的筹措啊，这些都是啊。短宣的机会是很多的啊，这些英文营教英文的，医疗如果有这个。做医疗做牙医的，我们上次短宣队去到缅甸，一位姐妹她是牙医，她就教那些小朋友怎么样刷牙，哎，那我在旁边听到以后我都很受帮助，因为我六十几岁了，刷牙都不太会刷，把牙齿都刷断了很多，那他们这个都是可以哈，医疗短宣最受欢迎啊。还有去做培训教导啦，领袖训练啦，很多很多机会啊，很多的方式啊，那啊这些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参与。我相信我们教会应该已经都做了很多了啊，这些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啊。那我们看了这个图是一张什么图呢？就是这边一个红圈圈。这个红圈圈是这个西安，中国的西安，那些是早期的所谓的丝路啊，丝路是把我们中国的丝绸就是靠这个丝路商人带到西方去的啊，叫做丝绸之路。那左边这个红圈圈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彼得保罗啊，把福音从初期教会把耶路撒冷传出来啊，那福音呢传到中国，福音还要传回耶路撒冷去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大的趋势啊。那我们讲到说啊，主耶稣在世上啊33年啊，他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我们，现在也就2000多年了啊，2000多年。那我们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啊，来这个传到现在啊，从1000多人70个门徒120个门徒3000人的教会啊，5000人的教会啊，现在多少？现在我们有70几亿里面有1/3是信主的，可是呢，我们还有1/3是听过耶稣基督，可是还没信的，另外还有1/3啊，根本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啊，要去给他们传福音啊，福音要传给所有的人，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去，要传到地极。那所以我们说21世纪，我们现在很荣耀，很多我们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们很有点自豪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习近平啊，我们都是跟这个美国这个都是平起平坐啊，我们经济发展的很好啊，那。说是啊，也是一个经济大国啊。我们说中国人现在财力很雄厚，在美国买了很多的大的企业机构啊。我们说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有那我们作为华人，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宁愿说21世纪是中华人基督徒的世纪。是我们是来传福音的这个世纪啊。那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真的就是可惜了 啊，我们就辜负了啊。我们有一个预言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刻，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有天使来接主耶稣啊，有云彩啊，来有天使来接主耶稣回到天上。可是有两个天使就很快的就飞到主耶稣面前，就问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他说你现在要升天了，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主耶稣说，是啊。那天使说啊，说我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啊。那他说天使说，那你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这些世人的灵魂啊，那你现在还没有拯救，你就回去了啊。主耶稣说，我就把这个使命都托付给我的门徒了啊。那如果那天使就说，那如果你的门徒他们忽略了和他们忘记了，那怎么办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都是教会，这主都托付了这些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给我们，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忽略了怎么办？主耶稣听到天使问这个问题就脸色一沉，他说，如果我们都忽略了，都忘记了，那主耶稣说，那我就白来了。那主耶稣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就是为了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啊，让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个福音能够得救。如果我们不传的话，那主耶稣不是就白钉了十字架，所以就白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给我们一，虽然是个预言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其实一个蛮好的提醒。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再跟大家分享别的更进一步的主题。好，那我们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您将这个恩惠的福音，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主要我们领受了你所赐的救恩，这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样宝贵的救恩。我们也领受了你所颁布的这个使命，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好叫万国万民都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在康郡教会蒙神的保守跟带领，我们过去30年40年啊，这我们因着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我们努力宣教，不但在本地，我们也在外地，在海外各处，因而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啊。我们求主继续加添我们的弟兄姐妹牧者同工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跟智慧，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不只把这个福音要传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华人同胞，我们还要传给那些非华人啊，美国人，非洲人啊，印度人啊，其他文化的人，我们要传，把福音要传到世界各地各族各民。我们好叫神的心意乃是叫万族万民都要得到救恩啊，我们都要万族万民都一起要来敬拜神，来敬畏神，这是我们的神你最喜悦的，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愿耶和华的名要得到那最高的荣耀，万族万民都来敬畏你，都来把荣耀归给你。感谢主，赞美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李牧师给我们的分享，特别是把主的大使命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复习，也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宣教工程上面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时间，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